弟兄姐妹好，今天我们进入了创世纪第39章，这里的主角当然就是约瑟。约瑟这个角色对于基督徒，尤其是基督徒的儿女教育非常重要。一个基督徒的孩子长大以后，有没有约瑟这样的榜样在他的心里面，可以说决定了他这一个人余下一生行事为人的标准，是能够像约瑟一样倚靠神为主站住，还是与世人一样同流合污呢？就取决于他小的时候有没有人把约瑟的生平以及约瑟的榜样很清楚地讲给他听。为什么是约瑟不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甚至不是挪亚呢？因为约瑟是个少年人，是个孩子，而且他一生的故事啊是非常紧凑非常热闹的，不像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圣经对于那些人年幼的时候，除了以撒被当作祭物献在坛上，都没有怎么提到。因此在孩子幼小的心灵里，约瑟是一个最可亲的角色。他身上的范例也可以直接被应用到生活里面，比如他不依从女主人的引诱，他不愿意做得罪神的事情，他虽然被哥哥卖到埃及去，至终却成了埃及的宰相。凡此种种就使得约瑟在一个基督徒孩子的心里面成了一个最被向往的青春偶像。但是连带的，因为这些的事情与情节太熟悉了，也就使我们在读从创世纪39章开始的时候，约瑟的记载啊，读不出其他的东西来。那我在这里所尝试的就是要提醒弟兄姐妹一些其他的重点，或许是被我们所忽略的，而且我们在讲的时候呢，不是按章节来讲，而是照着约瑟生平的段落来讲。除了38章所讲的约瑟17岁之前直到他被哥哥卖走的事件，从39章开始呢，我们可能要一直读到41章第46节，就是约瑟见埃及王法老的时候年30岁，他从法老面前出去遍行埃及全地。在这样一个长的段落里，很清楚的被约瑟所脱下来的三件衣服划分开来。第一件衣服当然是他父亲给他做的彩衣，被他哥哥剥了。那件衣服所代表的就是约瑟所遭遇的头一个试炼，他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从父亲的保护和疼爱底下被完全剥夺出来，一无所有，卖到埃及，成为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家里的一个奴仆。虽然一无所有，但是圣经马上就提醒我们，39章2节，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被强制离开了父亲的保护，离开了父亲的爱，父亲的手，却有谁与他同在啊？却有耶和华与他同在，或者说却有耶和华更直接的与他同在。那一个同在是人剥不掉也抢不走的。实际上无论是他被交给以实玛利的商人带进埃及，还是护卫长波提法把他买回家里做奴仆，都是耶和华同在的结果，只是当时的约瑟还不能够体会那个就叫做耶和华的同在。那他是怎么开始明白耶和华的同在呢？照圣经看是有顺序的。第一个阶段，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这是就着约瑟自己来讲，虽然是个小奴隶啊，可是他无论做什么都顺畅，都亨通，都比别人做得好，这个叫百事顺利。照说被哥哥们出卖那是最不顺利的一件事，可是进了波提乏的家反倒是像中国人所说的如鱼得水。他自己一定也体会到，这就带进耶和华与他同在的第二个阶段，39章3节，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这个话并不表示护卫长波提法知道耶和华是谁，因为他不可能认识耶和华。我们也晓得旧约圣经当时在翻译的时候啊， 这耶和华其实就是用主，用 Lord L-O-R-D 这个名字来形容的。对于一个迷信的人来讲呢，他这个主人呢，看见有神明与约瑟同在，他怎么看见的呢？那就是约瑟所办的事情啊，顺利到一个令他难以置信的程度，并且吸引他的注意力，使他仔细的去观察约瑟，发现耶和华使约瑟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没有不顺利的。什么事情交给这个小伙子？就水到渠成。于是约瑟被提拔到主人的身边来伺候波提法。39章4节，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伺候他主人。伺候下去呢，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这还不算，还有第三个层面，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与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这个对于波提法来讲显然是喜出望外，心满意足，于是就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那对约瑟来说呢，有什么体会？那你得决定。前面36章7节讲到雅各和以扫的时候所说的，因为二人的财物群畜甚多，寄居的地方容不下他们。那个多到容不下，是他们努力的结果呢，还是耶和华赐福的结果？因为那是约瑟长大的环境，约瑟亲身经历亲眼看见过的事。而现在呢，这个福啊跟着他到了波提法的家中。所以虽然约瑟很可怜，被哥哥害了，被当成奴隶卖到波提法的家中，可是从他进了波提法的家门，他却并不是在一个非常困苦饱受虐待非常悲哀的环境里面过日子。那这又怎么样呢？因为这牵涉到约瑟所脱掉的第二件衣服，就是女主人勾引他的时候，约瑟从女主人手里面逃出来，使他的外衣啊被女主人扣住，作为诬告他的把柄。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试炼，然而约瑟呢却胜过了。我们也把这样的事情讲给我们的孩子，尤其是男孩听，告诉他们说，你要在神面前守得住啊！试探第一次来的时候，当女主人以目送情的时候，你就要从心里面做了决定，拒绝这样的事情，知道这样的事情是得罪神的。约瑟拒绝女主人的话，说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布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这个话不是临时想出来拒绝波提法的妻子才有的，而是他平常就对自己这样讲啊，他根本就是这样想的。从这个女人第一次以目送情给他，他在心里面就需要这样告诉自己了。看哪，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这个看哪是给谁看？其实不是给女主人看，是约瑟给自己看。女主人纠缠不休，天天逼着你，你就天天对自己这样说。而且你如果从心里面说服了你自己，你知道这是对的事情，你只能够守住这个立场，无论事情的结局如何，那么这个试探呢，在你的心里，在你的身上就没有势力了。况且到了最后他抓住你，你还有一个法宝可以用，就是逃。你看看对于青少年的教育，这是多么好的一个教材，多么宝贵的一个功课。一个年轻人要是没有顺着约瑟这样的宣告来保守自己，反而顺着波提法妻子的眼睛去胡思乱想，那么他绝对不可能胜过这个试探。他到了最后关头，就算是心里喊着要跑啊，腿也跑不动的。 哎，这一切都很好，但是并没有回答一个问题，就是约瑟这样的人是怎么养成的，怎么会有这么杰出的孩子？我们有约瑟做榜样，那约瑟拿谁做榜样呢？他的爸爸有四个妻子，他的大哥与父亲的妾行淫，他的四哥会去找妓女，他的二哥到十哥没有一个好东西，他们所做各样的恶事啊，肯定包括淫乱在其中。约瑟这样的定力，这样的心智怎么养成的？值得我们去找答案。还有一个问题，当时万一约瑟失败了怎么办？那神整个的计划不是都泡汤了吗？要回答第一个问题啊，我们对当时的文化背景还需要有一点了解。因为你看，洪水以前，创世纪六章告诉我们，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他们所犯的罪是什么罪啊？当然就是淫乱罪嘛。他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取来为妻。耶和华说，这些人是属乎血气的人呢，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洪水以后，当亚伯拉罕来到迦南地，他与撒来、以撒与利百加所遇到的麻烦都是什么麻烦啊？总离不开淫乱的事。亚伯拉罕到基拉尔的时候，称撒来为他的妹子，他心里想什么？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必为我妻子的缘故杀我，是不是？在当时的文化与社会里边，既没有中国古代像儒家思想教导我们做一个正人君子的教训，更没有任何敬畏神、不放纵肉体私欲的社会风气。无论是迦南是埃及地都一样，你看看罗德的女儿，看看波提乏的妻子，就知道那是多么可怕、黑暗、淫乱的时代。哎，偏偏约瑟居然能够出淤泥而不染，你难道不想知道其中的奥秘吗？答案其实我们刚才都已经说过了，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八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第九节，人心靠恩德坚固才是好的。明白了吗？约瑟的心为什么如此坚固？因为耶和华有一个从来不止息、一直与他同在的恩典，使他百事顺利，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又因为他的缘故赐福给波提乏的家，使凡他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是这样的恩典，好像一条越流越广阔的河啊，让约瑟因为耶和华的缘故无所畏惧，得以坚固，得以胜过一切的试探。因为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不变的，他今天用恩来坚固我们，当年也是用恩来坚固约瑟。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很会讲道理，办培训、教课程，但是人心坚固不坚固啊？不要说我们的孩子不坚固，连我们自己都不坚固。因为我们往往误以为人心得坚固啊，是靠你听的道理，是靠你的脑子。不，人心得坚固是靠耶和华的恩。人心的坚固是在于我们不单是凡事谢恩，而且真是在凡事上觉得有恩可谢啊。我们如果真的明白什么叫做这么大的恩典，我们就能如同约瑟一样说，我怎能做这么大的恶事来得罪神呢？那他第一件彩衣被哥哥们剥下来，代表着从父亲的保卫和呵护离开，这第二件的衣服被剥下来，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约瑟的毕业典礼。我们今天毕业典礼要给你披上一件外衣，照圣经看呢，应该先脱下来，就好像新约告诉我们的，脱下旧人，脱下世俗小学，脱下 律法脱下人间的遗产一样，约瑟脱下来的是奴仆的衣服，是奴仆的身份，是表示他从波提法家做奴仆做管家的学校里边毕业了。现在到了离开的时候了，女主人最后对他动手动脚，就是他的毕业考，对他的诬告以及波提法向他发怒把他下在监里他都不出声，就是他的毕业论文。当然我们毕业照说呢，是找一个比在学校做学生更好的身份地位和工作，而约瑟毕业呢，却是从奴仆管家被下降为囚犯，所脱下的是奴仆管家的外套，所穿上的是囚服。39章20节说，波提法把约瑟下在监里，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但是环境虽然变了，身份地位也变了，有一件不变的事情是什么呢？我们应该可以猜到了，39章21节一定紧接着说，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就好像他在波提法家的同在一样，继续向他施恩，又使他在私欲的眼前蒙恩，私欲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手下，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经约瑟的手，凡在约瑟手下的事，私欲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个尽都顺利，尽都顺利，百事顺利，凡他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与老雅各在49章22节指着约瑟所说的预言加起来，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全旁多结果的枝子。诗篇第一篇已经呼之欲出了，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无论是被卖被害做奴隶做囚犯，仍然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是不是这样？我们就晓得，当耶和华把约瑟交在波提法妻子的手中给他毕业考试的时候，约瑟可不可能失败？不可能失败。为什么？耶和华与他同在，耶和华一直与他同在，耶和华把他预备好了，耶和华把他带到考场，耶和华让他逃走，耶和华把他囚禁。为什么耶和华要这样做？因为他要成就像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像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所应许的福。为了这一切，他更要让约瑟从一个只会做梦、受父亲呵护、向父亲打小报告的乖孩子，变成能管理法老护卫长全家，从田里到屋里，从上面到下面一切的事。从那里面毕业了，还要学习管理王的监狱、王的囚犯。这两所学校有相当不同的性质。波提法是法老面前的红人高官呢，他的家就是埃及正常社会的缩影，有主人、有管家、有奴仆、有房屋、有田产。法老关囚犯的监狱不一样啊，这里边从达官贵人、将军、士兵到好勇斗狠之徒啊，三教九流，什么样的角色都有。在波提法家，耶和华对约瑟的教育重点，除了精明的办事能力，那更是为了人格的养成与训练。在监狱里边，重点就不是他的品德，而是预备他将来面对社会、面对整个国家与各类人物、各种问题的处事管理能力。这是一个值得我们今天重新反省参考的做法，因为法利赛人的教门就教导出法利赛人来，服侍神不只是靠你了解多少圣经，了解多少历史上别人对圣经怎么解释，更是要在处理事、帮助人这些方面得到培养。 得到造就。约瑟在这两个学校里边一共待了13年，神才把他提出来，因为接下去他要管理埃及全地。神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身上的锻炼，主要是为了他们的家、他们的个人、他们的子孙。他在约瑟身上的锻炼就不一样了，不单是为雅各全家，更是为埃及全地。你可以说后来整个埃及王国的根基是约瑟打下来的。照这样看呢、这13年呢，非但不长，恐怕我们还要嫌短。但耶和华是活神，是不误事的。日子一到，不但约瑟出监，他更被预备好了做埃及全地的宰相，那就是他脱下的第三件衣服，脱下囚服，穿上法老给他的细麻衣，又把金链戴在他的颈项上，把法老手上打印的戒指戴在约瑟的手上。那从离开波提乏家进监狱，又出了监狱到法老面前，这一整段大家都很熟悉的过程是被两对的梦支撑起来的。第一对就是王的酒政和膳长，二人同夜各做一梦，各梦都有讲解。第二对是41章法老连续做的两个梦，这梦应该也有讲解，却没有人能给法老圆解。酒政和膳长做了梦，却不明白那个梦是什么意思，因此面带愁容对约瑟说，我们个人做了一梦，没有人能解。约瑟回答，解梦不是出于神吗？请你们将梦告诉我。或者更正确的说，应该是解梦不是出于我所侍奉、我所信的神吗？约瑟在监牢里得了好名声，这约瑟的神更得了好名声。当约瑟说解梦不是出于神，不是出于 Lord， 大家都知道他所说的神是指着什么，绝不是埃及的狗头神、鸟头神、太阳神、月亮神。那神也果然为约瑟做了见证，把这个梦的讲解说出来了，并且事情就照着这个讲解而成就了。可是约瑟虽然得了梦的讲解，在当时却不能明白往后事情的发展为什么是这样。他对酒政说，你得好处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在法老面前提说我，救我出这监牢。我实在是从希伯来人之地被拐来的，我在这里也没有做过什么，叫他们把我下在监里。约瑟对于这个梦的讲解非常有信心，可是同时他对于神把这个讲解启示给自己的原因呢，也有一个期望，就是你酒政是法老的亲信，你出了监之后，若能向法老提说我，就能够把我从监狱里面救出来。那虽然如同在波提乏家里边，既然约瑟是掌管监狱里面一切事务的，他的日子也不是说太难过，但是监狱总是监狱。耶和华难道把我带到埃及来，就是叫我在监狱里面过一辈子吗？神借着我为酒政解梦，那肯定是耶和华给我的好机会，让我出监了。出监以后干什么没说，你替他想想，他的打算若是得了自由，一定是回老家去见父亲嘛，那里有神对我们列祖的应许，有神对雅各的赐福。但事情的演变并不是这样，酒政出了监，圣经说他却不纪念约瑟，竟忘了他，不但忘了他，也忘了约瑟的神呢。当这个酒政向法老报告约瑟的时候呢，只是说在那里同着我们有一个希伯来的少年人，是护卫长的仆人，我们告诉他，他就把我们的梦圆解了，完全没有提到让约瑟有解梦能力的神。法老听见就下令召约瑟，提约瑟出监。那时监狱里面上下肯定乱成一团，他们便急忙带他出监，他就剃头刮脸换衣裳进到法老面前。 我们有没有看见什么叫做耶和华与约瑟同在？他百事顺利，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在这里，连他当时对九正所说的话，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在法老面前提说我，救我出监牢。虽然中间隔了两年，可是事情还真就这样照着他的话成就。两年以后进到法老面前的约瑟，比起当初啊，又成长了许多。他是这样回答法老的。法老问他说，我做了一梦，没有人能解，我听见人说你听了梦就能解。约瑟马上更正他说，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他又接着讲，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指示法老了，神已将所要做的事写明给法老了。至于法老两回做梦，是因神命定这事，而且速速成就。这时候的约瑟已经不只是耶和华凡事与他同在的约瑟，凡事赐福给他的约瑟，在波提乏的妻子眼前，他只是一个敬畏神、不愿意得罪神的年轻人，在九正与善长的面前呢，他是一个有从神来的能力的人。现在在法老面前呢，约瑟已经十分清楚地显为耶和华的代言人。他不是来解梦的，他是从耶和华那里把信息传达给法老的角色。所以法老一听，直接就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你知道自从创世纪一章二节，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六章三节，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这神的灵啊，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如今当法老听见约瑟一次两次三次四次提到说神神神神的时候，法老虽然不认识这个神是哪一位神，他直接的体会就是，这个神无论是谁啊，他的灵在约瑟里边。以前我们看见亚伯拉罕虽然害怕，以撒虽然被欺负，雅各虽然受困苦，但是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能力、耶和华的见证却从来不会停止，借着这些人在法老面前、亚比米勒面前、拉班全家面前、基大老马和索多玛王面前显为尊大。现在在约瑟的哥哥们所做的恶事上，他更要把自己的名声显在埃及全地。约瑟在法老面前为什么如此镇定？为什么说话这样合宜？因为约瑟不单对于耶和华凡事与他同在，直到如今没有离弃他，反而在各样的环境中让他百事顺利呀，有十足的把握。他更开始明白，有一个所谓神的意思原是好的。在这被卖、被害、被忘掉的种种冤枉事情后边，掌管全局，而我约瑟呢，是他要成就他旨意的器皿。只是约瑟虽然解了九正善长的梦，解了法老的梦，直到如今他对于自己当年所做的那一对梦啊，捆和捆的梦，太阳月亮十二颗星向他下拜的梦，到底是什么意思，却没有得到圆解。对于别人的梦啊，神把讲解告诉他，他就能够全部解出来。对于自己的梦啊，却不是用言语来解的，而是用我们的一生顺服在神的手里，恒久忍耐，才能得到他的解释。因为解梦是在乎耶和华。